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舒瑶。今天是2024年8月5号星期一。中共对互联网的管控近日再释出紧缩信号，将推出全球首件的网证网号制度，对10亿网民统一核发网证网号，相当于发行网络身份证。中共公安部和网信办7月26号发布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并向公众征求意见，截至8月25号。对此，近一周来网民的负评不断，多位学者也大声反对。比如清华大学的教授劳东燕质疑此举是给网民安上监视器，但是这些反对的声浪现在已经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封杀，被部分网民讥讽为拙劣的民主秀。据美国之音报道，根据草案条文，中国网民未来可以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自愿申领并使用网号网证，无需向互联网平台提供个人身份信息，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互联网平台以落实实名制为由超范围采集留存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推进网络可信身份战略的目标。针对这一网络新规，观察人士多认为中共意在强化对网民的监控和言论审查，即使他们说了是为了保护个资、遏制电信诈骗等说辞，也根本达不到那种结果。而中国的网民大多不买单，普遍认为未来得持证上网，却有了网证网号反而隐私不保，话语权遭严管，而纷纷发出负评。不过截至8月1号，这些反弹的声浪都已遭到了404屏蔽，唯有自由微博网站或者 X 等境外社媒平台仍然可以搜寻到一部分原文。一位署名方之夫的微博用户发帖批评说，当局管制话语权此权极大，他还警告说，未来若网证被吊销了，就是在互联网世界里被判处了极刑。署名乖乖老鼠的微博用户也发文感叹，中国网信办未来或可靠网证一键封杀举报者在所有平台的举报记录，那时是不是死无发生之地？恐怖。除了一般的网民，网络大 V 和学者也都公开发声反对，但是一样落得被屏蔽的命运。例如北京律师王才亮在微博发帖说，国家太累了，又将为社会公众统一签发网号网证，我的意见很短，就是不赞成这么做，请给公民们留下一点隐私的空间。以敢言著称的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也公开反对，他在微博发文说，网证网号与网络实名制一样，真正的目的是管控人们在网络上的行为，所谓保护个人信息云云不过是虚晃一枪，就如同抗疫期间的健康宝，意在将社会管控日常化与常态化。劳东燕批评说，网号制度就相当于给每个人的上网行为安装了一个监视器，所有网上的痕迹包括浏览痕迹都可一网打尽的轻易的加以收集。他还说，网证网号未来恐将成为经许可才能享有的特权，若相关部门不提供认证服务，个人未来也恐难使用互联网服务。另外，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沈奎也在凤凰网发表题为《统一网号网证的比例原则检视》的长文，他呼吁此网证网号新规的手段和目标应合理合法，目标可实现，并对当事人的权益损害最小，且当局要以最小成本实行，切勿用大炮打蚊子等。沈奎谏言中肯，也少有批评，但是他的这篇评论也遭到了下架屏蔽。劳东燕、沈奎的意见双双遭封杀之后，引发部分网民的感叹，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中共封杀负评，网民称这是拙劣的民主秀。一位署名刘继明的微博用户更是嘲讽说，当局一边煞有介事地公示网证管理办法向社会征求意见，一边屏蔽不让人发表意见，这样拙劣的民主秀真让人大跌眼镜。但也有网民认为，中国早就是监视王国，此新规不足挂齿。一位署名 金陵郭建的微博用户就发文说，中国人什么症都见过，上网症真的在我们这一辈老不死的面前就是小菜一碟。据美国之音报道，一位因异议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李姓上海异议人士说，网政网号对像他一样长期被备案监控的人士来说真的只是小儿科。李先生说，中国网民对网政网号制度的反弹，包括劳动院教授的意见，只是反映一般人对中国这个监控王国的粗浅理解。实际上，中共网警对网民秘密监控的严密程度早就超乎想象。他说，监控他的公安大队长就曾信誓旦旦地威胁他说，你不要怀疑我们的技术，只要有电话号，你所有的东西隐私我们都知道。李先生说，网政网号制未来如何落地还有待观察，但他说，新规不过是当局在过去秘密监控的基础上，现在向网民公开表示，未来监控将更加公开化，主要是威慑警告，让你们网民小心一点，大概主要是起这个作用。而人权律师认为，网政网号是违法规章，就法论法，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说，网政网号新规是违法性规章，不仅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也违反了中国的宪法，滥职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通信和言论自由等。但他对此新规工程之浩大，能否成功推进，不无质疑。他说，这项新规也可能最终是个烂尾工程，但是多方因素，包括体制内能否形成利益驱动机制，一如当年金盾、天网等系统，由哪个家族派别承包，也要先摆平各方的权力部门的利益和责任倾轧等。原籍是湖南，现在已经入籍台湾的网络工程师左拉，原来是中国知名的公民记者，熟悉中国网络文化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一再紧缩对互联网内容和言论的管控和审查，未来透过发行网政网号将可进一步的扩权，因为中共将手握该许可证的解释权和发行权。左拉说，这个网政网号的控制权也是一个超级大的权利，因为既能知道网民的实际名字，也能知道网民和网政之间的关联，所以这也是一个超级巨大的权力在手中，当然也是中共扩权的行为之一。他说，不同于欧美国家，中国对网络的管控趋严，不仅要求互联网平台要保留长达60天的日志，以供其追溯并纠举网络违规行为之外，还要求互联网平台承担起网络言论的审查责任。因此，平台为了避免踩到监管当局的红线，往往过度或主动进行严格的言论审查。不过，左拉说，中共的这部网络新规，因为其初衷是为了避免互联网公司汇集过多使用者的个资，也降低个资外泄的几率，以打击电信诈骗。只不过，他说，这利益或许良善，但是无法遏制电信诈骗，因为海外电信诈骗集团之所以越来越猖獗，并精准锁定中国人，是中共实施网络实名制10多年来的后遗症。未来就算成功推行网政网号新制，让互联网公司不再取得使用者的个资，政府端的实名数据库仍然有个资外泄的风险。左拉说，网政网号不能遏制电信诈骗，诈骗是实名制带来的，中共政府那边仍然有一个数据库囊括了所有的资料，所以网政网号制度还是跟实名制没有差别，政府也能泄露个资，因为这个中共政府的约束机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格。对于网政网号的这项新规定，中国境内的电商平台和直播主或许都还在评估后续冲击当中，也是因为议题太过敏感，鲜少发表意见。听众朋友，您在中国大陆是否还有亲朋好友？有没有用大陆版的微信互相联系？中共的网政网号新规对您与亲属未来的联系沟通会不会带来影响？非常欢迎您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给我们留言，说说您的想法。感谢您收听本次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舒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